上次在群里聊，然后就是有一个修别的法门的同学，他就是他就是他对讲这个法门原来不是不太认可，后来他就是到，因为他有这个天眼的功能，他上去看了一下，结果就说是，他们那个法门的师傅是三地菩萨，您是十地菩萨，那这个三地菩萨和十地菩萨，他这个是区别是什么呢？
三地菩萨和十地菩萨差得远了，我只能这么讲吧。就是说，照说做菩萨的不应该说这种分别心话，听得懂吗？但是呢，你为了知识性的，我讲给你听 啊,
啊，
我就讲，只能这么讲吧。观世音菩萨是十地菩萨，
对对，
其他我就不讲了啊。其他嘛，你自己去想嘛就好了，对不对啊？要修啊修啊修啊修啊，能修到十地菩萨嘛，就是佛了呀。明白了吗？
是啊。是啊，所以说别的法门的人，他就是对咱们这个法门特别认可，原因就是他上去看了一下，结果就是您是实体菩萨，然后就是您在天上有九朵不可大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莲花。
嗯，不可思议的莲花，这个九朵莲花早就有了，大的不得了呢。人家有些事儿我都不愿意讲了，天上台长的房子他们都看见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你讲出来的话挺好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啊，你讲出来我们才知道啊。
这是金色的，讲就好了，不能再讲了。所以在人间们吃苦头呀，救人要吃苦头的呀，没办法的呀。菩萨成愿再来，哪有？这你不吃苦头怎么行啊？你比方说，就像举个简单例子，就像我们说，在农村很苦的地方，一个干部说啊，我下去啊，帮助他们，能够把他们啊脱贫致富。我跟他们一起去吃苦，把他们救上，把他们救了好一点。实际上你想想，去救人的人，他当然要脱离了很多的他过去的一些生活啦，过去的一些，他到了农村去，跟着大家一起吃苦耐劳，结果把这个农村的地方的人都救了，大家都啊脱贫致富了。你说说看，哪有不付出的啊？对不对啊？一样道理啊，就这个道理啊。要救人的话一定会付出的呀，谁救人不付出啊？对不对啊？
对，是。
但他们这个也厉害，他们能够还是经常有人上去看台长果位的，经常有的。
是啊。
他们看到了实地菩萨，这我都不敢讲了。那这种事情。
他一说看到您是实地菩萨，我们就明白，因为原来在那个佛法里看到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是实地菩萨，
对了，
我们就明白了，
对了，
就明白您和观世音菩萨的关系了。
你刚刚前面你听听看，就是今天台长的上半小时的节目，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是今天的是十号的，你去听听看，你看那个做密宗的，学密宗打坐的，三十年。什么都看得见，结果他刚刚看到台长一本书，他马上台长的法身他就看见之后，他马上就眼睛睁着，就是眼睛闭着打坐嘛，但是不没有睡着啊，他就看见观世音菩萨，然后下面就是台长，就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跟他讲了很多话，现在他一打坐就能看见台长法身了。
一位就是要跟台长报一下，有一位同修在念经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通过意念告诉他，台长上世是金山活佛，金就是金字塔的金，山就是一座山的山，是让他好好的一定要跟着台长修。然后金山活我们网上查了一下，当时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法师，当时在清宣统元年的时候，那个金山活佛就是念往生咒，也是跟现在小房子差不多的，点在纸上然后就烧到的，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的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金山活佛就是称为妙善法师，人称金山活佛。而且金山活佛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就他身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治病，连口水都可以治病。
你最好不要讲。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定要跟着好台长好好的修，是真的。观世音菩萨都已经通过意念告诉同修了。
你刚刚讲的时候全部都是电波不大清楚。就是当时称为宣统年间称为那个妙善法师是吧？
对对对。
跟你说了，这个就是台长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修了那么多事的原因了，明白了吗？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不断的修成正果呀，就是这个道理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谢谢台长。
我呀，这刚刚开始啊，就是那个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接受这个法门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就是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好像一张啊条幅那么个画，然后一个古代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些诗在旁边，搁什么诗我也不知道哈。第二个画面呢，就觉得处在一个好像是天兵啊，就像过去古代的时候打仗的兵啊哈，拿着的武器还有那个彩色的旗子。然后在那前面呢，就有一个台子，然后皇帝就站在那儿。就说姜子牙那个率兵打仗，然后我就梦就醒了。我现在等我听台长讲座以后，我知道台长曾经也是那个几世的皇帝。我想一想，姜子牙那个时候是不是唐朝的，是不是你啊台长？
哦，是啊，台长是唐朝做过一世的啊，
做过一世
而且在唐朝做过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当时他们就是称为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叫生前啊。
啊，
那你是做到唐朝的是吧？
对呀、
那你看那个脸有点，应该有点像台长的，应该这个。
对呀、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以后看播客、看多了我就觉得，
你就知道
太好了。
说明你在唐朝肯定也是学佛人。
是吧？
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看你当时这个好几世肯定学的不好。
可能是吧。
否则你应该很好了。
就在佛教里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最重要的忌讳，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能佛菩萨带来，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是吧？
这是过去，这是过去。
哦。
因为什么呢？过去的话，因为是菩萨下来成愿再来，他也是怕动人家因果。他下来之后呢，因为如果当一旦一个人他是菩萨下来下到人间之后，他被人家发现了之后，他就会很多很多菩萨就会不能承受到人间的那些啊名啊利啊利诱啊，你听得懂吗？菩萨如果救不好人的话，实际上他就回不了天了。所以菩萨天上的菩萨是这个原因，并不是说你不好了，菩萨马上菩萨就是说好像说啊你不能讲出来就把你带走，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菩萨担心你暴露了之后你会回不了家。就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李嘉诚的孩子，你要是出去的话，李嘉诚肯定叫他孩子你不要说我是我的孩子，因为万一被人家绑架他回不了家了，你明白吗？是这个道理。所以实际上每一个菩萨到人间来，他都有他的实现的。你比方说济公活佛啊，当年观世音菩萨那个妙善公主，他到了人间，他也是有他的受限的。这个都是按照合理的走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旦把菩萨的名点出来了啊，实际上他是怕因为你人名字，人家一知道你是活菩萨的话，你是把持不住啊。你明白我意思？现在比方说一个人，不要说活菩萨了，就说一个通灵的人，你看大家都去找他，名啊利啊钱财啊色啊男的女的都找他，你想想看他能把持住自己吗？
是。
你因为是
我怕这个吗？
对呀、因为菩萨如果万一犯点错，他是回不了天的，又救不了人的，你对不对啊？
对。
所以实际上是菩萨心疼那些成员再来的到人间的菩萨，怕你回不了家呀，因为你修了这么多事你才成为菩萨，你下来是为了做好人的，就像一个领导一样，派一个人到下面去救苦救难，救人家农村很苦的人，结果呢那个地方有瘟疫你派个好医生去，结果这个医生死在那里了，你说这对医学界多大的损失啊，要派过去人家不想让你这个医生就死在那里，就像白求恩这么好的大夫，对不对啊？你说就是死掉了，如果他活着现在多高多好啊，他当时如果不死掉呢，不是能救更多的人了吗？
是，明白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很多人到很多人是菩萨都把持不住了，不行了，名利呀、哎呀，你明白吗？所以台上为什么如履薄冰啊，这是我的座右铭啊，学佛要如履薄冰啊，就是你的脚啊踩在很薄的冰上，一不当心啪就掉下去了。
台长，所以我们现在就随着跟您修行这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能感觉到体会到您内心的那种苦楚，真的很苦，
我真的很苦的，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救的人他又不听你的，有的人们身上全是鬼还要跟你闹，有的人讨厌的不得了，你都不知道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知道鬼直接就来找我了。 你看看246的时候，台长三点五点钟节目还没做了，从下午两三点钟头就开始痛了。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上的鬼要他们打通电话，然后台长通过广播里告诉他你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他又不能直接跟他沟通，他没有这个通灵嘛，所以他要台长就告诉他，所以他必须让他电话打通，所以他很早就到我这里来了，一来了嘛，我头肯定痛了呀。你明白了吗？哎，所以有些人呢不知道，还应该以为台长急得不得了，能不急吗？一个小孩子闯祸，一个小孩子要出事，你说你家长会不急吗？急的才是父亲啊，才是母亲啊，马路上谁急啊？谁来管你啊？哎，不知道好坏的，说好话的不一定是好人呢、啊、现在。
不过台长您放心吧，您现在的弟子里边就有很多我们都会诚心诚意一辈子跟您修心的做
对
不是牵手
很感恩的、啊、台长真的是、因为你知道台长这个弘法是观音菩萨整天在我身边帮助我的，否则能这么快两三年有300万人呢、哎，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快速度增长的很快，
太快了，我告诉你我都知道多少数的，等到多少数达成的话，可能台长，哎，我也不跟你们多讲了，明白了吗？
台长，我们知道这数量越大，您越辛苦，您一定要保重，台长。
我知道了。
我们会多多的给您放生，念大悲咒，台长。
也蛮好。
学佛修行愿力很重要。是否在这次马来西亚法会上庄严的宣布自己的宏愿，要让全世界有缘众生都念大悲咒心经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请师父您解述一下自己在初学佛时的愿力又是如何一步步提升到现又是如何一步步提升到现如今的大宏愿呢，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师父提升自己的愿力。
好，这位记者，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现在变记者了啊，经常要挖台长的过去。台长现在告诉你说，我小的时候刚刚学佛的时候啊，也是磕头念经呢，很小啊，我那个啊五六岁的时候，四岁左右我就开始磕头了，因为我们家的外婆是信佛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小呢学佛的时候呢，那时候不懂，就知道呢能够啊磕个头拜拜佛，能够心想事成啊，那个时候呢就想，哎呀要这个。啊，比方说读书好啦，考试顺利啦，还就求些这些事情啊。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智慧的增长，随着你修心不断的保持好，保护好你一个根基，不做坏事，菩萨会慢慢给你很多的，因为你的过去生中的你的根基不一样嘛，所以菩萨给了你的智慧，给你的加持也不一样，所以很小就慢慢懂得啊，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意念，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要分享啊，好的东西要告诉别人，我从来不小气，这方面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什么都讲的。你要看很多人做师父还自己的弟子徒弟他都不教的，所以人家说师是徒弟传徒弟，师父传徒弟，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后来把师父的精华都传了没了，因为他总是要保留一点的，每个师傅保留一点，每个师傅保留一点，到最后徒弟学到的东西都是杂碎了，他没有精华了，对不对啊？你看我教你们，我什么都不保留，你们问什么，我知道的，只要我知道，我全部告诉你们，这个是好的东西啊，啊，对不对呀？啊，这是
是，
所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这根基很重要啊，善良，从小就知道啊，不能杀动物。啊，所以我从小连蚂蚁我都不踩的，啊，我看蚂蚁很可怜，啊，我经常有时候啊，那个时候小嘛，趴在地板上看蚂蚁啊，在那里啊排个队跑路，我就觉得他们像人一样的，啊，没有必要去啊伤害他们，啊，看见一个小苍蝇飞在我的手上，我也不动它，我就看着它，我就看它的前面两个爪子不停的在抓我的皮肤，啊。我就看着他的头不停地在转动，我看见一个鸟，我就看见他很害怕啊，总看见怕别人在伤害他，我觉得这些都是跟人一样的，所以从小就觉得要爱护动物，也不能伤害别人，所以这些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佛的根基了，一个基础了，到了后来嘛，就你有这些基础嘛，你就会越来越啊懂得帮助别人啊 啊，懂得让别人能够离苦得乐了，那随着境界的提高，那你自己本身也提高了很多了，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您。
师傅，就是想问一下你小时候的事，就是师傅您在小时的时候，就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啊，您都是帮家人求观世音菩萨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的，我从小就帮家里人求，还不单帮家里人求，还帮自己的外婆求。外婆的那个、外婆那个腿呀、有点不好了，啊，就帮她求啊。啊，我有外婆七十多岁，那个时候七十几啊，七十三比七十四的时候，被车撞了一下，在马路上走被车撞了一下，撞了一下之后呢，到医院里一查呢，这骨头呢就断裂了。断裂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说要给他装一根钉子，不锈钢的钉子。这钉子呢大概有七厘米长吧，蛮长的。那么当时如果要打进去的话呢，老人家肯定又痛了，而且又难过了。啊，这个老人家呢就坚持呢，他就说我不去做手术，又要花钱，又要承受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就躺在床上，我能爬起来就爬，不爬就倔得很。结果呢，我们全家都替他求，我是求的最厉害。结果晚上有一天，他看见了，他当时不知道是南京菩萨嘛，他看见了，他后来讲给我们听，是一个留胡子的一个老人家。他说脸瘦瘦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家，在轻轻的在他的腿上这么摸了一下。他第二天站起来走路，什么都跟没事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
太好了。师傅，那就是你家里的亲人都知道您求的海灵是都有事，又遇到事就来找您是吧？
这个讲老实话，小时候我也没这个感觉，我就是帮着跟着大人一起求。我反正求自己事情求了就很灵灵就可以了。我小时候每次都求自己很灵的啊，我就觉得一个人要相信啊，一个人相信啊，因为有时候你替人家求的时候，你会用付出更多的真心，你会得到菩萨更多的爱心，因为菩萨看见你喜欢呢。你看这个小孩子为了人家，他能这么着急。啊，这小孩子为了别人邻居家的事情，他能急得来不得了。你说这种孩子嘛，肯定是大起来是个好孩子，大家都喜欢。
是的，是的。
啊，如果你从小就很自私，就为自己家里，对不对啊？那这种孩子没大出息的，成不了一个大气的，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有个同修想问，就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上面，就是菩萨头，就额头上面不是有一个佛的像吗？在2012年问过您，问是阿弥陀佛吗？师傅说不是阿弥陀佛，那是哪位佛呢？或者是哪位菩萨呢？
心中的佛呀，就是菩萨，观世音菩萨自己心中的本性佛呀，本性佛显现在自己的身上的、脸上的呀、头上的啊。
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不是梦到蛇是麻烦吗？那如果梦到蛇钻进那个墙缝里，是指的是房子的妖精者吗？
梦见蛇钻到墙子房间里的那个妖精，当然第一是房子妖精者，第二说明他已经暗藏的敌人已经躲开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